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来看以西结书28章20到24节，这是预言西顿的审判，但它不是完全的毁灭。先知以西结预言到西顿的街道将会流血成河，这个事情应验了。但是推罗却是当时的最繁荣的城市，却完全的被毁的，满地都是碎石残瓦，不能够再重建。西顿离推罗只有15英里，虽然这个城受了审判，但是没有完全毁灭，到今天这个城仍然存在着，它成为中东地区石油的出口地，有专用的油管运送石油到这个地方来装船。今天的西顿啊，是一个繁荣的石油出口港。海岸旁边不远的推罗却成为了废墟，只剩下了一个小渔村，因为神说推罗将永远不得重建。而西顿虽然受了审判，但他不至于完全毁灭。今天我们看到推罗消失了，但是西顿还在。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28章25、26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所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他们要在这里安然居住。我向视为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听众朋友，这段经文以西结书28章25、26节非常重要，讲到神特别恩待以色列人，说到审判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里耶和华神他说他要重新招聚以色列百姓，虽然我们知道啊，撒旦要搅扰阻挡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计划，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今天的神学家可以忽视神对以色列国啊，以色列百姓，神要让他们重返应许之地这个旨意，神要让以色列民重新回到他们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今天有些神学家却说啊，我们的神已经不再眷顾啊以色列百姓了。其实这些人他们没有熟读以赛亚书以及耶利米书以及以西结书，或者他们也没有好好的看但以理书以及小先知书，这些所有的大小先知书的主题就是神对以色列国的关系，说明神跟以色列国的关系没有结束。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应当多明白这些先知书的信息，先知书是很清楚的说出神的话，发出亮光，先知书说出一个完整的图像，每一片的图像都落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好好的来看以西结书还有其他的先知书。现在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以西结书29章，是特别论到埃及的预言，预言到 埃及，它虽然是一个大国，但没有被毁。历代以来，埃及这个国家，它一直保持它的完整性。埃及是一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埃及它不需要重新建造城池作为防卫，因为我们知道埃及这个地方，因为它四周都是沙漠，是一个很好的屏障做防卫。它唯一的这个埃及地啊，埃及国的入口就是尼罗河谷，这是它的唯一的入口，是埃及这个国家最需要做防御的地方。而埃及的各个城市都没有城墙的，因为没有防御上的需要。但是这个时候，神透过先知说，埃及人将要被掳40年。我们来看以西结书29:1-2节，第10年10月12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这个时候，神要审判埃及的事情，上帝说得非常的清楚，很坚决。那么埃及这个国家，我们知道在圣经历史里面，他们曾经把神的百姓以色列降为砖厂的奴仆啊，为埃及人做砖瓦。埃及人也曾经诱惑以色列百姓去拜偶像，因此多年以来，以色列人常把埃及人看作一根刺啊，芒刺在背。但是以色列人却又常常投靠埃及人啊，寻求他们的庇护。以色列国在他心理上好像总是啊，我们看圣经说总是依赖着埃及。但是先知以西结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说神要与埃及为敌，而且埃及这个国家必遭毁灭。我们继续看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那么这段经文呢，3节说到，这里所说的大鱼就是鳄鱼。神把法老比喻成鳄鱼。法老王曾经大言不惭的，很骄傲的说，这河是我的。我们看到埃及人他们崇拜各种的鸟兽爬虫，神对埃及人曾经所降下的十灾，在出埃及记7-11章，都是针对埃及人所拜的种种的偶像。这个十灾降的十灾非常的可怕，其中也显明了我们的神啊，耶和华神非常的幽默。埃及人所崇拜的女神称为何卡，这个女神很特别，她有青蛙的头啊，头是青蛙头。听众朋友，我们想一想，假如有人一张开眼睛，早晨张开眼睛发现他所住的地方都是青蛙，该怎么办呢？难道要把这些青蛙杀死了吗？这岂不是把自己的女神把她杀害的吗？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的神却是很幽默，你说是不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法老是法老王尼哥的孙子。法老尼哥曾经在米基多打败过犹大王约西亚，犹大王约西亚就在这场战役当中阵亡的。当耶路撒冷曾经被围困的时候，那么犹大诸王几个王，比如说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这个几个王，曾经当被巴比伦军队围困的时候啊，都曾经向法老王求援、求救兵。埃及法老王就曾经派兵支援这几个犹大的王。法老王的确曾经出兵来靠近这些巴比伦加勒底人，要他们撤去啊围城的军队。在耶利米书46:25-26节也记载了 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46:25-26，也记载了，就是宣告法老王和弗拉他的将来要会发生的厄运是什么。耶利米书46:25-26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必刑罚挪的亚门和法老，并埃及与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法老和依靠他的人，我要将他们交付寻索其命之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与他臣仆的手，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耶利米书46:25-26这段经文说到关于埃及与埃及的神以及君王，神要刑罚法老跟依靠他的人，神也要将埃及人交在寻索他们的命的人的手中，那么也就是交在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与他的臣仆的手中。但是以后埃及地必再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预言啊非常特别。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在经过17年之后才应验。虽然以西结他说这个预言，但是在他的时代没有立刻应验，等到17年以后，那么这个预言果然就应验了。那接下来我们看神怎么样预言关于对于埃及的事情。我们看1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40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就是这节经文说明，就在17年之后，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就是俘虏了埃及之后，那在他们埃及人被掳40年以后，就放才他们才离可以离开巴比伦人的捆绑，不像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了一共有多少时间呢？听众朋友，被掳了70年，埃及人被巴比伦人掳了40年。我们继续看14节，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听众朋友注意这节经文，就是说14节说，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我们注意这些经文，我们继续看15节，必为列国中最低微的，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我必减少他们，以致不再辖制列国。听众朋友，在这里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在古代的时候，埃及是一个低级最强的国家，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啊，他埃及国是非常强大的国家，他们所遗留的这些古迹、碑坊呢、墓碑呢，就可以显示出来，当时埃及的文明啊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今天啊，许多的历史学家都这样认为，希腊人他们是从埃及学到许多许多的啊学问，从埃及学来的。虽然埃及它是一个古文明的强国、文明的国家，但是神说，我要让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拿下埃及这个国家。不但如此，而且埃及国还被掳40年之久，然后才能够回到他们自己的故土。到那个时候，埃及已经成为一个微小很卑微的一个小国，成为可以说在列国当中最弱的。那么如果今天听众朋友有机会到中东埃及旅游的时候，你就会见识到神的话语已经应验得很精准。任何人去过今天的埃及这个地区，就看见他们的贫穷，所以想起神的话，神的话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看以西结书29:19-20，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物为掳物， 夺其中的货为掠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我将埃及地赐给他，酬他所效的劳，因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听众朋友，这两节经文也是说明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神是掌管历史的神。我们看到巴比伦王征服了列国，包括了推罗，包括了埃及，也包括了以色列国。所以在这个时候，巴比伦帝国是那段历史上第一的强国。接下来我们进到以西结书第三十章，是论到关于埃及的哀歌。埃及的哀歌，先知以西结论到埃及的荒芜，埃及成了一个弱小，非常弱小的一个国家。现在我们看以西结书三十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那么听众朋友，这句话在以西结书常常重复，这句话已经重复了好多遍了。以西结不愿意啊，有人对他所传的信息有任何的疑问，这是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说。我们看第二节，人子啊，你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哀哉这日，你们应当哭嚎。那么为什么要哭嚎呢？这是哀痛哭泣的日子，因为这是一首哀歌。我们看第三节，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是密云之日，列国受罚之期。这里说到乌云密布，什么意思呢？这不是埃及正常的气候天气，那个地区一年降雨量还不到一英寸，经常埃及地是晴空万里的。可是我们看到情况已经改变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尼罗河，埃及尼罗河是埃及人赖以为生的水源，他们埃及人就敬拜尼罗河的鳄鱼以及各种的动物。但是在经文里面也说到列国受罚之期，这时候埃及跟附近的国家的确正在动荡不安的状况当中，跟他们一起那些国家已经动荡不安那个时代。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必有刀剑临到埃及，在埃及被杀之人扑倒的时候，古时人就有痛苦，人民必被掳掠，基址必被拆毁。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了埃及人曾经好几次与古时人这些结盟，大多的时候这两个国家也互相为敌，纷争不断。许多的圣经学者都认为啊，摩西在旧约的摩西曾经在他做埃及王子的时候，摩西曾经出兵啊，曾经带兵去征服古时这个国家。接下来我们看三十章第五节，古时人、佛人、路德人、杂族的人民，并古巴人以及同盟之地的人，都要与埃及人一同倒在刀下。听众朋友，看出啊，神的审判临到，也临到埃及附近的国家，包括古示人、佛人、路德人、杂族的人民，并古巴人。那么当时这些国家虽然他们彼此结盟，但是最后都是臣服在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之下。当时尼布加尼撒才是那个时候当代的世界强权。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已经说得很清楚，在预言中，但以理书第二章所预言的金头就是指尼布加尼撒王、巴比伦王。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扶助埃及的也必倾倒，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必降低为，其中的人民从瑟佛尼塔起必倒在刀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听众朋友，不只是当时以色列，包括那些向埃及求助的那些国家都一起受到神的审判。我们看接下来看第十二节，我必使江河 干涸，将地卖在恶人的手中，我必借外邦人的手，使这地和其中所有的变为凄凉。这是我耶和华说的。听众朋友注意这经文。那么这里说到这些河流，就是尼罗河的这些支流，它们汇集成为尼罗河三角洲。那么在这块很肥沃的三角洲上面，当然有许多的灌溉地土的这些渠道。当以色列人刚到埃及，第一次到埃及住在的地方在哪里呢？住在歌山地，就在附近。接下来我们继续看30章12节的下半，我必使江河干涸，将地卖在恶人的手中。那后来我们看的历史就应验了，希腊亚历山大帝就征服了埃及国。在亚历山大王死了之后，亚历山大他的将领就瓜分了这块地土。那么这里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有一个希腊人叫做克里佩托拉，就统治了埃及，成了埃及女王啊！有一位著名的埃及女王，她是哪里人呢？是希腊人。克里佩托拉就统治了埃及，成为了埃及这个国家的女王。她是希腊人，而不是埃及人。那刚才我们读过的30章12节的下半节，我必借外邦人的手，使这地和其中所有的变为凄凉。这些经文啊，令我们读了心里面很难过。这里提到埃及国那些外邦人，里面的外邦人就是外国人，埃及之后就受到外邦人的统治，灌溉的渠道本来可以灌溉的都要得到这些外邦人外邦国家的允许，他们才能有水能够应用。但是今天尼罗河三角洲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沼泽区，因为神说得很清楚，神的预言说要使那地凄凉，神的话果然应验了，今天那个地方就是变成一片荒芜。接下来我们看30章1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毁灭偶像，从挪佛除灭神像，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我要使埃及地的人惧怕。这些经文很清楚，神说我必毁灭偶像，从挪佛除灭神像。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西结的时代，挪佛是埃及的一个大城，非常繁华非常富足，但是到处都是偶像，没有一个城市，当时没有一个城市像挪佛有这么多的偶像。那么这些经文神说他要使偶像完全的消失，那么神的话不会落空的，果然应验的，神果然使偶像完全在那个地方消失的，并且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连埃及的王室后来他们就断了血脉断了根，也再没有从埃及地出过一些什么样的伟大的君王，而且埃及一向后来都必须要向外邦人求助啊。我们继续看第15节，以西结书30章15节，我必将我的愤怒倒在埃及的宝藏上，就是殉上，并且剪除挪的众人。这里经文说得很清楚，殉这个地方已经完全不在的，这是一个城市，殉这个地方已经完全埋没在沙漠里面的。挪这个地方是尼罗河上面一个大城，现在也变成一个废墟的，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辉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30章21-22节啊，注意30章21-22节，人子啊，我已打折埃及王法老的膀臂，没有服药，也没有用布缠好，使他有力持刀。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呐，我以埃及王法老为敌，必将他有力的膀臂和已打折的膀臂全行打断，使刀从他手中坠落啊！我们注意30章21-22节的意思是什么？那么这就是神 已经宣告了埃及这个国家将要被毁灭了。所以我们看到听众朋友看到有些埃及国的领袖啊，这些领袖人物，他们手握着权杖，握着权杖代表他是有权柄的，但是神这里说，我已经打折埃及王法老的膀臂，折断的手臂就不能够再握着权杖在手里面了。那么神也说，没有服药也没有用布缠好。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巴比伦王将完全的征服了埃及，法老王埃及王法老无力抵抗巴比伦人。那么神所说的透过先知所说的预言完全应验的，听众朋友，所以神的话先知的话所说的都应验了。看到埃及国神的审判就临到埃及国，听众朋友，我们在神面前要做一个谦卑顺服神的人。先知所说的话代表他是神的出口，他所说的话印证了神的审判要临到埃及，果然就应验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在神面前也要在神面前做一个谦卑的人。当我们听到福音读圣经的时候，神也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让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做一个忠心善良顺服神话语的人。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